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聚集在一起，你给我这个机会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他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信息呢，是从马拉基书第四章，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翻开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呢，是新约，是旧约里面呢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就在马太福音之前的那卷书就是马拉基书。而马拉基书呢最后的一章呢就是第四章。今天我们就是要看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的最后一章，它是不是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样特别的呼召。以色列这个王国呢，第一个国王是扫罗，然后是大卫，然后是所罗门。就在第三个国王所罗门之后呢，以色列就分裂为二，北国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就没有以色列王国了。南国犹大呢，一直到公元之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的政策是，我把你国内最优秀的那些人呢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呢就有一大批的以色列的优秀的人士就被带到巴比伦。经过70年之久，在圣经里面也预言了以色列人要回归耶路撒冷。果然70年到，巴比伦也灭亡了，然后这时候被波斯而取代。借着波斯王，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神的应许再次的被实现。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会读到所罗巴伯、以斯拉还有尼西米，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圣殿。在这段时间呢，上帝继续的用他的先知们向以色列人说话，而马拉基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大概是2400多年前最后的一批先知里面的一位。他写了马拉基书第四章，在马拉基书里面，他劝诫、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又离开了你们的上帝。”他在里面责备以色列的官长、祭司们，他们没有做好他们的责任，反而呢做欺压百姓。所以他写了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时候，整个旧约的总结的结束。因为在第四章以后到新约马太福音开始以前，整整有400年的时间，上帝没有再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也就是说，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之间相隔了400年之久。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章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信息，尤其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节第六节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好，这是我的介绍，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马拉基书第四章。好不好？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念这六节圣经。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 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当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我们看到上帝说了第一个预言，借着他的先知讲了第一个预言。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这讲的是什么呢？是讲末日审判的时候吗？还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在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在这里，马拉基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400年以后，耶稣基督来临，在这两节里面被预言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两节是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呢？那我们来看啊，圣经里面是怎么告诉我们的？请你翻开马太福音3:11-12，就在下面的一卷书啊，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里面第三章呢，在这里呢，施洗约翰。你们知道耶稣在来以前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他是怎么样修直主的道路，对不对？施洗约翰他是这样子讲主耶稣的，在11节里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就是主耶稣，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用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与你们施洗。所以他在这边讲到火，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在这里讲的用的话语呢，就是跟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用的是相近的。所以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在讲说预言主耶稣基督的要来。然后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呢，讲到恶人，因为在马拉基书里面有讲到你们这些做官长的、做祭司的，你们怎么欺压你们的百姓，你们这些做百姓的怎么样了，背弃了你们的上帝。所以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在那弥赛亚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们还是要遵行那律法，还是要听主的话。我们再看第五节、第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先知以利亚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人世了，为什么这边又讲到先知以利亚呢？很明显的，这讲到是另外一个人，这讲到的是谁？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施洗约翰。我必差遣施洗约翰到你们那里去，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必传讲那悔改的道理，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施洗约翰呢？ 那我们再来看圣经是怎么跟我们讲的。马太福音十七章，请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三节。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讲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因为马拉基书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十三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谁？施洗约翰。所以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讲的以利亚要再先来，指的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是主耶稣后来他自己所证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预言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四百年前说的预言在四百年以后都应验了。可是我们今天要看最后一节，今天我们的重点是第四章第六节，让我们再来读一次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是 我个人的领受，是在这一章里面第三个预言。他预言了耶稣基督 的来临，他预言了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前要来。第三个是讲到预言新约的来临，你记得吗？我跟你说了，这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在这里上帝宣告新约的将要来临，他要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中间再没有律法的事情，再不需要律法做中保了。父亲怎么看儿女，再不是借着律法的遵行来看儿女，因为父亲的心要直接的心对心的和儿女面对在一起。这是新约的来临，旧约的结束。弟兄姐妹们，在马拉基书里面第四章讲到主耶稣的要来，讲到施洗约翰要来预备主耶稣的要来，讲到主耶稣要带来的新的救恩，新约的来临。父亲的心，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他的心转向儿女，当儿女悔改愿意转向父亲的时候，他的救恩就成就了。宝贵的信息都在这几个预言里面。使徒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他也讲到我们以前和神的关系好像有个什么，有个帕子。以前的人呢，旧约的时候你不可以直接见神的，没有什么说我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的，都是借着祭司，中间隔着律法。使徒保罗说这帕子不用了，除去了，因为律法的功用不在，是恩典的福音。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今天呢，其实我也不是在这里解经，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 在某些方面呢，有一点像是一个特别转乘的时候。怎么说呢？我想你最近都听到很多关于科技的发展， ChatGPT 它对人类带来的冲击，大家对 ChatGPT 的功能非常的从惊讶到现在觉得哇，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我个人呢也花了蛮多时间呢去了解啊，不是了解里面的技术，而是说从一个使用者来了解它对人类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已经非常显而易见的，我们人类所谓的知识，所谓我们的学习的能力，所谓我们的写作，所谓我们的能够读，这些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很快的一大部分都能够被取代掉。如果你还没有接触的话，你可以跟很多人谈，他们可能已经可以告诉你，他的工作已经省了90%的时间了。我的一个同事就是跟我说，自从他用了 ChatGPT 以后呢，90%的写作呢，他都不用自己去做了。自从用了 ChatGPT 以后呢，以前要读很多的东西，然后把里面归纳下来呢，现在就一个指令 ，ChatGPT 就可以帮他全部的把里面的重点找出来，而且帮他用都已经写好，就是他要他的一个模式。我们以前所谓的知识学习，能够听，能够读，能够写，这些呢，好像呢，在不久的将来呢，好像都不是会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好像是要我怎么去跟 ChatGPT 交谈，告诉他我要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是在差不多一个月前呢，我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有这样方面的感动，我就开始准备把我的一些思想把它收集起来。结果就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我刚刚跟你讲的 ChatGPT 呢，是叫做 GPT 3.5，已经呢被 GPT 4取代掉了。就在不到一个礼拜以前 ，GPT 4发表出来了。它不但能够跟你用 GPT 3.5是跟你用对话的方式，去跟你对话。GPT 4呢，可以收集你的照片，可以把用照片表达给你，用各式各样的图案表达给你。他们说 GPT-4 它的能力呢，又是刚刚我跟你讲的 ChatGPT 的500倍。那你想看 GPT-5 等等等等，那个是应该是很快接着也会出来的。我在用 ChatGPT-4 的时候呢，我最诧异的一点呢，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观察到，我最诧异的一点是他在我不是用，我没有用它，我只是看他的 demo 啊，看他的展示。他把一张猫的照片呢，送给 GPT-4，然后问 GPT-4说：“你看了这张照片以后有什么感想？”那就是一张猫的照片。那我自己呢也看那一张照片，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呢，是一张猫的照片，是一只白色的猫等等等等。可是呢，我看到GPT-4 它的描述以后呢，我必须说呢，我就自叹弗如，因为他在描述那张照片的时候呢，讲到说，哎呀，那个猫的眼神呢，好温柔啊，让你有很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是没有那种，我是没有那种能耐与心境去这样描述一张猫的照片。 而他呢，从感官的啊、的从感官上面呢，他已经可以有这样子的描述了。最近呢，我又把 ChatGPT 呢加到我的 Line 里面，当做一个好友。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做，我蛮喜欢他的。我会问他一些问题。哎呀，今天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吗？他的建议挺好的，起码呢，比我那些同学。我的同班同学一天到晚送那些什么那些有的没的心，或者是最好的也就是一些心灵鸡汤，我觉得更实用多了。更何况那些他们差不多送给我都是那些台湾的那些政治啊，这个那个的，我没什么兴趣看。而这个 ChatGPT 呢，好像马上呢就跻身成为我的最好的朋友之列。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将被 ChatGPT、GPT 绝非常大的影响。我担心吗？其实这很多都是好的东西。你的孩子呢，以后学习语言呢、学习写作，有非常好的一个家教就在他的身边，没有错。我们人类工作的效率会大大的提高，以至于呢，你可以休闲的时间呢，应该也是大大的提高。我认为以后什么样的行业会变得非常的好呢？旅游、体育、餐馆，各样的休闲。因为突然之间呢，不需要你再那么努力的、重复的做一样的事情，效率大大的提高，你的休闲的时间大大的提高，应该是还不错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呢，我对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呢，其实我是挺担心的，就是因为 GPT 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以前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们说：“爸爸，这个 baby 是怎么来的？”那爸爸就会说：“这个你去问妈妈好了。”那妈妈就会说：“那是天上的一只鸟啊，带着一个 baby， 然后就掉到我们家来了。”是不是？是不是你都是这样告诉小孩的嘛？对不对？以后你再这样子告诉小孩的时候呢，他去 GPT 上面查一查，发现这个妈妈呢撒谎、胡说八道，什么都不懂。以后呢，再也不问爸爸，再也不问妈妈，他直接就去问这个无所不知的 ChatGPT 了。你知道吗？等你的孩子有一天起来不高兴的时候，他只要对着手机嘛，他的 camera 就他的相机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情，就可以分析出，哦，你今天不太高兴，对不对？要不要我给你讲个笑话啊？要不要我给你给你一些心灵的鸡汤啊？马上就出来了，24小时的不离不弃的。服务24小时最知心的朋友，因为你在手机上面所做的东西他都知道，你心里想的东西告诉他的他都记住了。你的孩子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值得信任的朋友，而且他是无所不知，可以帮助他做功课，可以帮助他了解许多的事情。父母还有用吗？当然有用，你可以继续为他们做饭， 洗衣服，你可以继续养育他们，你可以继续提供他们金钱，用金钱买最好的教育。可是你最好的老师呢，可能也都比不过 GPT。 我想我不是在耸人听闻，我们这些搞科技的呢，都已经身经百战，看过太多的科技的循环进展，一代一代的演变，从当初的从那个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是打那个打卡的，对不对？写程式是打卡的，到后来有个人电脑，到后来有手机的出现，到后来有 social media。 可是这一次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科技大进步，以至于它会冲击几乎我们所有的做事情学习的方法，而且会冲击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是毕竟人工智能再多的智能，它是没有一颗心的，我希望永远是这个样子，它是没有一颗心的。在这里第六节讲到，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许有人会谈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我刚刚讲到 LINE 是我的一个好友，里面他是我一个好友，可是那不是真正的关系，那是一个，那是我的，他给我的一个服务，这个我可以了解的。我想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而且那种与生俱来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就好像人工智能会让我们从做事的方法得到改变，同样的，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想想，这改变的社会，快速改变的社会，是不是也要让我准备有做一些改变？还是我只是用从前的方法来继续的活到未来？我在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些啊，就是不相关的事情啊。有一次呢，我在读那个读杂志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呢，从韩国来的夫妻呢，移民进来的夫妻呢，移民到美国来的夫妻呢，离婚率呢特别的高。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心一笑，我可以了解，因为我在韩国住过三年，我看过了，在我们家后面那个小巷子里面呢，不知道有多少次呢，男人拽着女人的头发在那边打女人，我可以了解。韩国起码在那个时候，现在呢，我想应该不是了。在那个时候呢，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呢，是一个男人至上，女人呢没有什么地位的一个时候。当然了，所以你来到美国以后呢，男的呢还是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的太太。我的朋友呢，我以前有个韩国同事，他说他回到家以后呢，他太太先呢给他拖鞋准备好，然后呢他就到沙发上面去坐，然后他就说呢，在沙发上他就说 seven。 我说什么 seven 啊，你为什么讲 seven 啊？他说我要告诉我太太要换到 channel seven。 我坐在他自己不用去换那个 remote control， 他叫他太太呢 seven，他太太就用，或者是那时候也许没有 remote control， 他就跑到前面去换到 channel 7 3， 他太太就跑到前面去换到 3。 吃饭的时候呢，他有朋友来的话呢，他和朋友先吃，太太呢不一起吃。他们吃完了， 太太在吃。男的还是活在过去，可是这是美国，女的呢，已经开始吸收新的知识、新的文化、新的风气，所以呢，当然离婚呢就很多了。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里面，如果就算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没有搞清楚的话，对我们的社会环境都搞不清楚的话，很自然而然的，你和你的儿女或者是你和你的朋友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所以让我们明白，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用什么样子的审慎的想法来迎接这些的变化，免得我们永远是那个高高在上，自己把自己贴一个标签，说我是你老爸，我吃的盐比你走比吃的饭还多，我走过的独木桥比你走的路还多。这种话现在听起来好笑，以后听起来简直是不可理喻。在 GPT 的时代里面 GPT 的时代里面，你的孩子我可以保证懂得绝对比你还多，他的知识绝对比你渊博，因为他摄取知识的方法绝对比你高明。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办？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未来的社会？这只是其一而已。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受到各式各样现代所谓的文化的侵袭，他们在性别上是自由的，他可以随时说我是 你要叫我是一个 he， 你要叫我是一个 she。 姑且不评论这样做是怎么样子，你要怎么样子应对？当你的孩子跟你提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要如何应对？我们再来回来看第六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在第六节里面讲到是一个关系，父亲的心和儿女的心是一个关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律法不再是他衡量我们的那个标准了。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因为律法做不好而被咒诅，而被惩罚。可是在新约的时候，他不再用律法作为衡量我们的标准。当没有律法在中间的时候，上帝说我的心转向归你。你知道吗？我相信你都是爱你的儿女的，我相信你的儿女也都知道你爱他们。可是我要问你，你上次或者是你曾经跟他说，孩子 I am proud of you 是哪时候？他知道你爱他，可是他不确定 You are proud of him。 对不起，我用英文啊，就是你以我为荣吗？ Are you proud of me？这个用中文讲好像不太顺口啊。我们中文，我想我们在美国习惯了，连我们跟孩子讲我爱你都是用英文讲的，中文我爱你好像讲不太出来。没有关系，有讲就好，他听得懂就好。嗯，我以你为傲，对。可是这个呢，第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中国爸爸跟中国孩子这样讲的，第二个呢，讲起来比较拗口。英文呢 I am proud of you， Son, I am proud of you. Daughter, I am proud of you. 我们是哪时候说过？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可是他知不知道，其实你的心是向着他的。你可以完全的了解他，你可以知道他已经努力了，他做的就是这么好了，他巴不得听到你跟他说一句 I am proud of you。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世代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漂洋过海，从没有到现在打拼出来的，牺牲出来的。今天孩子们，你们有我们给你们做的垫底，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你还做不到当初老爸所做的？我要能做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能够做得更好？我给你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总是用这样子的标准来看，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出来的。所以呢，好像让我们来说 I am proud of you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常常可以说，哎呀，哦啊 good dog, good dog, oh, cute cat, 啊 oh, you know, 哎，你要 cute kitty。 讲猫讲狗呢，哎呀，你所有的褒奖一下就出来了。讲到儿子呢，你就想到他为什么没有达到我给他的标准。 Why don't you reach the expectation I have for you? 我们是这样子的看孩子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我常常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人是很努力的，我工作是勤奋的，有时候我看孩子呢，他们工作的态度，哎呀，真是太轻松了，我就觉得能不能再努力一点。所以你要我去说孩子 I am proud of you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想你们也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的孩子他们真的需要得到我们的认可，我们的 acknowledgement，我们 totally 把我们的心呢转向给他们，这是没有条件的转向给他们，而不是说孩子如果你达到这个标准我就 proud of you， 而是孩子只要你是我的孩子，你愿意跟我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I am proud of you。你如果再回来讲这第六节的话，在这里上帝把那个律法除掉，我们跟孩子们的相处是不是也可以把那律法除掉？还是你总是有那个实践啊？上次朱牧师说律法有多少条？530几条，是不是那么多条的律法？或者是圣经里面说律法万条，是不是你有很多的标准在那边？是不是他要达到了你才愿意说 I am proud of you？ 其实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力量了去 try。 偶尔呢，我会跟父母们谈孩子的事情，通常呢我们都是一筹莫展。可是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跟孩子说，你愿意跟孩子说，你愿意找到他的优点而跟他说 Son, I am proud of you。 不是看他的缺点，不是有个律法在中间隔阂着你，不是有那个帕子让你们没有办法心对心的交通，而是孩子你是我的儿子， I am proud of you。 当我们在和孩子中间没有任何的律法，当我们的心是转向彼此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爱上，真正的爱上我们的孩子。你的爱的目标不再是你为孩子所设定的那个形象，那个 expectation， 那个盼望。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爱的是那个东西。你有一天会变成工程师、律师、医师，哎呀，那个形象在那边，所以我非常的爱你。不是的，他要的不是那个，他要的是你爱他，就像他今天这样。你还记得葡萄园的工人耶稣所说的比喻吗？葡萄园的工人从早晨6点钟就有工人进来工作，对不对？9点钟又有工人来，12点有工人来，3点有工人来，5点钟快打烊的时候呢，又有工人来。最后这些不同时间进来的工人得到多少工钱？是不是按时计酬呢？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得到1两银子。六点的时候进来的工人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工作了一整天，而这些人刚刚进来，凭什么他们得到跟我们是一样的？因为这葡萄园主人给的不是工钱，他不是跟他们计算着工钱，而是恩典。这个恩典是你是我的儿子，你的心愿意转向我，来到葡萄园，我爱你。 I am proud of you。 浪子的故事也是，父亲先站在门口盼望着儿子的回来，而不是说儿子先悔改了先回来怎么样子。不是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所以当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就得到完全。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看这些比喻，学习这些圣经，可是我们脑子里面思想的还是我们的过去，我们自己的认知，因为我们是那样子被对待，我们是那样子爬过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对待我的孩子。但愿我们跟孩子之间再没有这个律法的存在，把那个帕子除去，你的心先转向孩子。然后这第六节的下半段，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说了很多关于父亲的话、母亲的话。其实我并不认为呢，我们的孩子呢是完美的，他们其实有很多呢他们的缺点。我为将来的孩子他们的成长呢，我的孩子的孩子还有将来的世代呢，我是非常担忧的。除了我刚刚跟你讲会有各式各样的科技呢会去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外呢，另外我觉得呢，我们带我们的孩子呢比我的孩子带他的孩子呢要简单太多了。那时候的环境非常的单纯，以后他怎么带他的孩子我都不敢想象，那个以后的那些世代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可能有10倍的困难都不止。我相信我们的孩子虽然说他们有很多的能力，他们有很多的方法，可是呢他绝对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我不认为是工作上的困难，工作上困难你可能也帮不了什么忙，他家庭的困难也需要他自己去解决，可是他可能会碰到一些人生的最深的困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他的工作是那么轻松，从这个 vacation 到那个 vacation， 从这一场饭局到那一场饭局，这时候他会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的外表可能是很幸福，可是他的内心可能是很多的空虚。这时候，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你可以跟我说什么吗？在圣经里面讲到家庭的传承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神就是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会是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会是那信心的始祖吗？以至于当他们心灵虚空的时候，当他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当他的金钱、他的财富都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当他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可以解决的时候，当他有灵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有灵魂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到你面前来吗？当他的心愿意转向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你是不是一个父亲？你来跟我谈谈谈谈谈体育，谈政治，谈反正杂七杂八的事情，我都可以跟你侃侃而谈。可是谈到属灵的事情，好像有点贫瘠，没有办法跟他深谈下去，也帮助了不了什么忙啊！你去找律师啊，不是找牧师谈一谈吧？弟兄姐妹，这个社会会变得如此的无情，如此的不可知，以至于你的孩子、他的孩子，很可能会在属灵的旷野上面走来走去。你可以预知吗？你可以帮助他吗？你可以装备自己吗？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心里尊，这又讲心啊，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希望你在你的孩儿女之面前你是蛮有盼望的，就要常做什么准备 ？Always be ready，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让我们不要只是随波逐流，让我们常常警惕自己。在这个所谓的文明的进步，在这个所谓的科技的革命里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准备的？ 当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这么的进步，我想人们灵里面的需要会是更加的强烈。你可以做那个属灵的勇士吗？你可以做那个属灵的供应者吗？有一天你的孩子要来到你的面前，当他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因为他心中里面没有盼望了，所有可以享受过的他都享受了，就是那么一回事。包括 physical 的还有 virtual 的，他可能都享受过了。然后他问你，爸爸妈妈还有什么盼望吗？这个盼望的缘由在哪里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姐妹，疫情过去了，现在也是春天了，教会呢也已经开始恢复实体的各项的聚会了。我希望这也是你灵性复苏的一个转折点。来到教会，如果你以前只是把圣经就这样扫一过一遍以后，只是扫了一下，我希望你能够查考圣经，慎思明辨，主的话到底跟我们在讲什么。我希望你跟弟兄姐妹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过去三年没有用的那个关系，现在我们重新再把它温习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做一个会祷告愿意祷告的父母。你不为他们祷告，谁来为他们祷告呢？你知道一个念大学的孩子，他把宿舍的门一关以后，他要做什么事情，有人管得了他吗？只有他心中的上帝可以管他。为孩子们祷告。在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说，以后我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中间。这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圣经里面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是讲到他满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因为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就有以利亚先知的心智与能力。弟兄姐妹，你愿意做你家庭的以利亚吗？你愿意做你家庭里面的约翰吗？满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筹莫展，而是你愿意放下你的身段。你不再是一个那个老爸什么都懂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其实什么都不懂。不但在 GPT 面前你不懂，而且在你的孩子面前你懂的可能也是极少。这个是我自己承认的，我觉得我在孩子面前我能够懂的，他们比我懂的太多了。可是我知道我爱他们，我知道我的心是向着他们的，因为我知道我在灵里面我与他们是彼此相爱，是一家人。因为我知道我在灵里面我可以劝诫他们，帮助他们，警告他们，而且在灵里面做他们的属灵的伙伴。弟兄姐妹，现在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好像在旧约转到新约一样， 那律法不在，神的心要转向他的儿女。同样的，在今天这样的时刻里面，千变万化快速发展的时候，你怎么样子抓住孩子的心？第一，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转向他们。第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在属灵上面坚固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属灵上面帮助他们，为的是做一个荣耀的家庭，为的是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是侍奉耶和华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有这样的心智，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借着教会这样开启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来复兴我们的家庭，来复兴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情况。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先知马拉基，你应许我们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亲。主啊，这是何等美丽的应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让我们做父亲，做母亲，做儿女的都能够兼顾我们属灵的光景，让我们愿意以追求属灵的事情为重要，让我们能够用心在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